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姐妹们带领我们啊，用诗歌来开始今天的敬拜啊。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哈、啊？我觉得敬拜是一个一气呵成的一个的事情啊。赞美的诗歌跟今天的信息是啊，非常的配合啊。就算今天我不讲信息了，单单唱完诗歌啊，我们应该对啊今天的主题应该都很清楚、很了解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敬拜我们需要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的过程啊。不是展开一段一段的啊。敬拜是一个一气呵成的一个的事情啊，从头到末了都是一个整体一个主题啊。所以今天我非常的感恩啊，我们姐妹带领我们我唱的诗歌哈、啊、都是为啊今天这个信息啊铺了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年头开始哈、传道跟杨波姐妹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鼓励我们啊每日的读经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的开始，也是我们在神的面前需要做的一件的事情啊。非常感谢啊，我们传道跟杨波姐妹愿意这样来带领着兄弟兄姐妹有这样一个的学习啊。几个月下来，我相信已经帮助大家养成了读经的一个的习惯啊。其实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啊，不单只是来参加敬拜，当然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每天都能够亲近神，从神的话语的里面啊直接领受啊神自的心意啊。其实我们比在旧约当中神的子民更幸福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啊？因为我们有一本完完整整的神的启示在我们的手中啊，我们可以每天拿着神自己对我们要讲的话好好的去思想去读啊。在旧约的时代，神的子民啊，自从摩西啊从西乃山领受了神的命令，把律例典章教训带下来给神的子民啊，这个开始啊，他们就需要去明白认识神啊。他们开始的时候不是主动要去寻求神，他们不是努力去寻找神，那是神纪念跟亚伯罕的立的约啊，亲自的救他们脱离埃及。但是当他们离开埃及成为神的子民之后，神把律例典章命令给他们，是希望他们能够透过这些的启示，能够更懂得怎么样过一个属神应该有的一种的子民的生活跟生命啊。所以当他们在领受了这个的律法之后啊，摩西就跟他们说，他说你们要听啊。所以在生命记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听。所以以色列，你们要听啊，听是他们领受神话语的一个的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他们不像我们有一个完整的启示，他们是经过一段的时间，透过他们的祭司、他们的领袖才去宣告、朗读神自的话语。所以每一次听的时候，他们就是要让神的话来帮助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过来。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把东西能够怎么说呢，把所听见的东西能够传留在心中呢？我相信我们特别我们这个年代啊，我们这一个的世代的下一代可能不会了，我们这个 generation 的可能我们都会背书，是不是小的时候要背书啊，长大我们去考试要背生字，是不是叫什么生字，对不对哈啊。然后我们读经，我们需要背圣经哈、读经句，背经句哈、怎么样能够背下来，什么方法， 现在有很多方法教你怎么样可以把东西记下来。但是过去很传统的很自然的方法就是不断重复，对不对？把它念五遍、十遍、二十遍，你就能够把它记下来了。所以重复是我们把一个东西一个观念传留下来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方法。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件神的智慧，神非常了解我们的需要。所以当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这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很多的事件，很多的事情有很多很相似的一些的地方。好像我们说好像是重复又重复出现，亚伯拉罕一生的经历以撒也经历了所以很多时候好像很多的故事都是好像 repeat 重复在哪里出现。我们就问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圣经去读，他们只能够听，所以当他们听一遍，另外又再讲一遍差不多的东西他们突然间 就把它听多了就记起来了。所以圣经是一个很丰富的一本的书不单只是历史，还有很多的文学，还有很多的神的教训在当中。但是你会发现所有这些都是不是展见的，不是这里一个哪里一个没有串联，不是的，就好像今天敬拜一样从诗歌开始到讲道都是一连过来连着一起的。所以圣经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怎么样把圣经串联起来，让我们可以透过我们所记得的东西原来是这样，得到一个更完整的图画，能够更好的把神的心意存留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呢今天我就选了一段的故事，刚才大家已经读了撒母耳跟以利的一个的故事我想透过这个故事，我们不单只是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什么，知道这个故事讲什么很容易，你读一遍你知道它讲什么了，但是透过这个故事我们要去欣赏，要去感受这个圣经这个作者说写的时候他是花了很多的心思的，他是透过这个故事要把一个的信息要传给我们。所以当我们的读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去探讨究竟他要表达什么。我们不单只是要知道，而且要享受这一个的圣经对我们所讲话。所以要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心来去听来去看所以刚才已经把这段已经读过了。那我们就不重复了但是呢我想跟大家从这一段圣经的里面来看一下这一个的所有表达的东西很长一段的圣经，但是如果真的要明白这一章圣经，我们就是需要从第二章的下半部来去读，然后我们才有一个完整的图画。但是今天时间不允许我只能够从第三章这里讲然后到时候我们会去到第二章，把其中一些的要点跟大家来提一下那这一章圣经我们读过来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这样读过去了。其实如果你细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写圣经的作者他是很有心思的，他用犹太人写东西的习惯，把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从开始，比方说一到三节是一段一个的 introduction 一样，但是已经把整个的整章圣经有讲的内容已经放在前面，好像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引言一样，已经把需要讲的都放在哪里了。那我们来欣赏一下这一段圣经究竟有什么很奇妙的一个的表达在这里说，童子撒母耳在以利的面前侍奉耶和华，当哪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小，不常有默示一日，以利睡昂在自己的地方，他眼目昏花，看不清楚。神的灯在神耶和华的殿内约柜哪里还没有熄灭。撒母耳已经睡了，好像很简单一个的交代的内容，但是你会发现其实里面非常的丰富，把要讲的东西已经很清楚的放在那里。犹太人 应该这样讲，这里说，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发生在耶和华的殿内，第三节里面说。但是我们知道，耶和华圣殿什么时候建成的？所罗门的时代，是不是？所以这里用殿这个字的形容的时候，就是我们中文圣经是希望我们能够知道他们发生在什么地方。但是真正来讲，没有殿，那个时候没有圣殿，对不对？所以英文圣经不是把它翻译，不是翻译成 temple， 翻译什么 tabernacle， tabernacle 是什么？会幕。所以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会幕的里面的一个的的事件啊，不是我们以为的圣殿的里面，是在会幕的里面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的告诉我们在哪里发生的事情。那这个作者呢，用了犹太人很喜欢的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平行的表达，就是上一句跟下一句是平行的一个的表达。好，就像这里说，耶和华的言语稀小，不常有漠视，这个是一个平行的一个表达。好，言语是讲话讲东西，漠视是什么？漠视也就是神对人的启示，啊，怎么说呢？是一种表达，对不对？啊，所以言语跟漠视其实是平行的，啊，稀小跟不长就是一个平行的一个表达。所以在这里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一个的平行的放在哪里？言语稀小，不常有漠视。这个很好，就好像下面哈，眼目分花看不明白，也是一种平行的表达，对不对？就是两个平行的表达。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读到第三节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灯在耶和华殿内的约柜哪里还没有熄灭，耶和撒母耳已经睡了。要讲什么？告诉我们那个灯没有熄灭，告诉我们那是夜晚，因为撒母耳已经睡觉了。后来我们在读到后面的时候，哦，后来他们醒了，从殿里面出来。所以整个的过程发生是在晚上他们睡觉的时候发生的事情。OK， 知道了。但是问题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这里要说神的灯在神的约柜里面没有熄灭呢？只是告诉我们这个灯还亮着吗？这是不需要讲的。为什么不需要讲？会幕里面一般来讲都是漆黑一片的。我们可能读过上主的时候，我们知道会幕有多少的东西盖着，好多层不同的，有海狗皮什么什么一大堆的东西盖着，所以里面是一点光亮都不会照进来的。所以当他们造会幕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在里面要造一个什么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在会幕的里面是不能熄灭的，是每一天都要亮着的，每时每刻都要亮着。因为没有这个灯台的照亮，整个会幕里面就漆黑一片的了，所以灯是不会灭的。在这个的会幕的里面，无论是在申命记也好，出埃及记也好，都告诉我们这个灯是一定要亮着的一个的情况。那如果我们知道有这样的背景的话，我们就要问一个问题了。那作者在这里讲什么？他说神的灯没有熄灭，岂不是多余吗？是不是本来就不应该熄灭的嘛？如果熄灭的话，就是那个祭司就是做不到位的一个表达。好，上面要看着的灯一直点着。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这一句话不是来形容当时的情况而已，不是形容那个灯在亮着而已，其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 indication， 一个的表达。如果你们看的话，第一节跟第三节是一个平行的对比的，言语稀少，不常有漠视。神透过什么漠视？透过他的言语的漠视。我们常常会发现神圣经里面用光来表达什么？表达神字的启示， 表达神自的言语。所以在这里就是跟这里第一节跟第三节是一个平行的表达，言语稀小但不等于没有，这个灯还没有灭，意思说神的启示还在有，只不过不常有。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就把这个的状况表达出来了，神有启示没有停止，但不是常有。然后我们就问为什么，第二节就给了我们答案了。所以告诉我们为什么没有启示呢？因为以利的问题，以利他眼目分花，看不分明。第一节告诉我们，当哪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小不常有漠视，所以不是很长的时间没有漠视，只是哪些的日子，哪些日子，以利当祭司的时候的日子。所以是当以利当祭司的时候没有多少神的启示，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眼目昏花，看不分明。所以第一节跟第二节是把那个状况告诉我们，但是第二节告诉我们那个理由，为什么没有启示？因为以利的缘故没有启示。所以当我们一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把整个故事都很清楚的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不但只需要问问题，我们需要很小心去观察啊。所以我们参加主日学很重要啊，我们需要知道一些的文化的背景，我们需要知道一些犹太人的写作的方法，各类的背景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有了这个观念，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些观念放入我们所知道的来去读，然后我们就发现哦，做了这个比较的时候，一眼就看出这个中心的问题在哪里。所以我们在这里探讨的是为什么以利是一个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眼目昏花看不分明是表达什么。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很喜欢用比喻，我相信我们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大概不会对耶稣的比喻陌生，对不对？好多好多好多比喻啊，其中刚才已经提到了撒种的比喻啊。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3章讲到撒种的比喻的时候，他讲完之后，那些人不明白啊，听了这个故事，你知道就是说讲什么啊，不知道。耶稣在中间就对门徒解释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段的话，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为什么耶稣讲比喻。马太福音的13章，我们从第10节读到16节，好，我们翻一翻啊，来看一下马太的第13章，从第10到16节。13章，好，马太的13章从10到16节，我们来很快的读一下，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讲比喻的啊，一个的理由。第十节 ，ten， 这样，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哈。耶稣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需要听见却不明白，看需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有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又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 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好，就是这里。为什么讲比喻？比喻是用一些他们好像很容易明白的一些平常的事情，来说明一些更深入的一些的真理。但是比喻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因为比喻讲的事情，如果你不细心去理解去探求的话，很难，很容易就听过就算了，就水过鸭背的就飘走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所以比喻是要让人定下来试试去思想。有些比喻是非常夸张的，夸张到一个地步，人听了就是一笑就过了。但是如果真的在当中回去再想的时候，哦，才发现当中的道理。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当时有很多人，他们根本没有心去听神子的话，只是没有听耶稣，只是为了要抓耶稣的把柄。所以耶稣讲用比喻是为了避免这些的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让那些有心追求的人更好的去理解圣经。他引用了以赛亚书在这段话，人不是没有听见，只是听到了，但是呢心里面怎么说呢不能够接受啊，所以耳朵发沉啊，所以他们听了但是听不进去啊，眼睛闭着不看，所以也看不见啊。所以这段圣经让我们看见为什么人听不见看不明白，眼目分花一粒的问题就在这里。不是神没有话语，不是神没有对他讲话，乃是他不愿意打开他的心去听神的话。虽然他们神有启示，但是他不把他当一回事，你知道他看不见不明白。所以当神向撒母耳这样的启示的时候，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神的话之所以稀小，不是因为神没有讲话，是人没有预备好去听，所以听不进去。那以利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为什么是蒙了眼眼睛昏花耳朵听不清楚呢？是因为他自己的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他的问题是在第二章的故事的里面。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把第二章都看，但是其中有一段很重要的，我们就必须要去看一看，否则的话我们没办法了解为什么以利是这样的缘故。我们看撒母耳的第二章啊，我们从29到30节两节的圣经啊，很重要的两节的圣经告诉我们为什么神会有这样的一个的对以利的描写。撒母耳记上撒母耳第二章哈，我们只看这两节哈啊，就是神因为以利的儿子哈那个祭司他们所做的事情是耶和华愤怒啊，所以呢神差遣先知啊来向以利哈来去宣告他的问题哈。29节他说，我所吩咐在我居所所的先的职务，你们为何遣达呢？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30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却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我必轻视他。很严厉的一个的责备。如果我们看完第二章后面一部分的时候，告诉我们神透过这个神的先知和神的仆人啊，来向以利讲，告诉他的儿子要怎么样死，他的家要怎么样灭亡，很严厉的一个的提醒。但是以利好像听了 有没有反应？没有反应。第二章讲完一直到的三十六节讲完了，圣经没有记载以利要做任何回应。到了第三章这里开始的时候，神说那个日子神的言语少，因为讲也没用啊，他不是不讲，讲了他以利没有听进去。后来在第三章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现在我们就不去看了，在十三节也说他透过撒母耳对以利说，我曾经对以利这样说，这样的一个判，一个的审判，一个的判刑，但是他不听。讲完之后以利有没有听？以利没有听。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第三章的十八节，我们回到刚才那个里面，三章的十八节，好，撒母耳就把一切的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的意志而行。然后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这个以利还是挺有顺服的心，对不对？哇，神这样说，我就这样吧啊。感觉是这样，但是实在是不是这样？如果当神告诉你，你将要灭亡，将要死，不但是你死，你的孩子要死，你的后代永远都不会立起来，正常的反应是什么？有这样严厉的判词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反应？哦，你要这样做就这样做吧。如果一个人告诉，一个医生告诉你，你这些东西不要吃了，再吃就会死的啦，你说死就死吧，还就吃？香港以前电视广告有卖香烟的广告，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在美国好像没有卖香烟的广告，以前香港的电视有卖香烟的广告，卖完那些的哇很漂亮的广告之后，下面最后总是加一句哈，私烟抽烟会致cancer 伤癌啊，有很清楚的最后一句哈，广告前面告诉你这个吸烟是那么那么的哇非常好，最后一句啊，吸烟会让你生癌，人会不会不抽呢？照样抽很多，为什么？因为哪一句不重要，前面那些告诉你哇抽烟原来那么有型，哇那个就前面那些东西就揭盖了后面哪一句话。以利神说你藐视我，所以我也藐视你。什么是藐视？什么叫做藐视神？藐视神不是说在哪里骂神，在哪里鄙视神，不是，当然哪个是，但是真正来讲藐视神是不把神当神，不把神的话看为一回事，这个是藐视。当神向以利有这样严厉的宣告，他没有回应，当撒母耳再次宣告也没有回应，他说哦，神是这样行，就凭他旨意吧。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他根本不相信神会有这个事情会发生在他身上，如果真的会发生在身上，他还赶快做一件事情，做什么？求神悔改，求神赦免，对不对？前几次讲约拿啊，利利威神差利利未去约拿去神差约拿去利利未宣告神的审判，然后这个审判宣告完，这些利利未城的人怎么样？披麻蒙灰的悔改，然后神赦免，对不对？如果他们真的听见，他们就悔改，他们就得赦免。以利没有做反应，表示他根本不把他当一回事，这个就是藐视。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神责备以色列人说他们藐视对神的限制献祭，为什么？他们不把神当一回事，把那些不重要的不好的献给神。 藐视不是单单讲一些好像一些鄙视的话，不是，是你不把神当成神来看待。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责备，无论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都责备他们藐视神，不把神当神。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的表达。以利的问题是他听见没有回应，没有悔改，没有让神的话做成一个的对他的教导。那今天我们很感恩，我们常常有圣经可以读。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喜欢什么的圣经的话语？哎呀，我们圣经的金句，哎呀，解句很好，把它写好放在我的桌子。哎呀，解句很好，把它放在我的哪里啊？每一个很好的金句都是哪些安慰的话，哪些让我们很舒服、很感动的话？神怎么样爱我？怎么样来看顾我？怎么样赐福给我？我们从来不会把神告诉我们，罪已经定了，若不悔改，你们要如此灭亡，放在我们墙上。要不然我们不喜欢这些话。这些话是真实的，神从创世纪已经告诉我们，人犯罪的结果就是死亡，这个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从来不把那些的话当成一回事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完之后，哎，好舒服，感谢主，很好。什么时候你读完圣经觉得很不舒服，更要感谢神。因为圣经不是单单告诉我们神怎么样爱我们，圣经同时要告诉我们神的愤怒，神对罪的厌恶，神对他的世界对人的那个罪人的一个的审判。当圣经有些话我们读了之后觉得不舒服，我们要感恩。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读了之后我们就哦 OK， 愿他的旨意成就吧，那就等着灭亡了，怎么办？所以保罗说圣经是神的默示，做什么？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着人学义。每一样东西都让我们不舒服的，有哪一样、哪一个形容是让我们舒服的？没有。改正我们是让我们不舒服的。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我们读到圣经让我们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办呢？以利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回应，结果是很痛苦的。我们来看撒母耳，撒母耳的一个的故事里面，这里说神呼唤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呼唤撒母耳，撒母耳先跑去前面哈，第四节，好，前面那一段。耶和华呼唤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你要跑到以利哪里去？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自然嘛？会幕里面就是两个人，不是以利就是撒母耳，有声音来，撒母耳睡着，突然间有人呼喊他，他就醒了，就跑去问以利，好，以利我在这里，你叫我做什么？以利说我没有叫你啊，你回去睡吧。一次，两次，三次，我就好奇了，为什么撒母耳听见这个声音就跑去问以利？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声音是像以利的声音？是不是撒母耳在心目中有声音就是以利的？接二连三，圣经很好啊。再来第七节， 那时撒母耳还没有认识耶和华，也还没得耶和华的默示。第二次之后，圣经加了结句。读了结句，我更好奇了。那时撒母耳还不认识耶和华，他在哪里？他在会幕跟祭司一同来侍奉。他侍奉谁？不知道。他做什么？每天在哪里清理这些电脑东西？为什么这样做？不知道。他不认识耶和华，未曾认识耶和华。那认识这个字很有意思，认识这个字不是知道，不是这样，哇，我认识这个人。认识在犹太人的文化的里面是一种的关系的形容，意思说耶和华那个时候还没有跟耶和华神撒母耳还没有跟耶和华神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他不知道神对他的讲话。啊，我觉得很好奇，原来一个人可以跟神同在那么近的地方，可以不认识神。月柜应该会幕是代表神同在，月柜更是神同在的一个表达。他在哪里却不认识这位的神？他与神的同在是那么的近，却又是那么的远。弟兄姐妹，以前有一本书是写60年代70年代美国十大教会的一本书，是来描写究竟在60年代美国最大的十个教会是哪一些的教会，他们是怎么样从很小人变成很大的一个的教会啊。这本书写了里面他们这些教会的发展的过程，他们用的方法，用的所传讲的信息的方向、内容各方面。后来80年代、90年代，差不多我在看，差不多所有美国出名的大的教会，都离不开这本书里面所形容的东西。但是我再回过头来看那本书所描写的那个十个大的教会现在在哪里？都没有了。80年代、90年代、00年代，现在这些美国最大的教会，如果你留意美国教会的发展的话，你会发现一个一个大的教会倒下来了。有些倒是因为他们的牧师出了问题，有些倒是因为牧师年纪大了离开了，有些倒是因为出现很多经济的问题倒下来了。我在想一个问题，每个星期成千上万的信徒跑进这些的教会里面去敬拜神，当这些的教会倒下来的时候，这些人去哪里呢？不是一间，不是两间，不是三间，很多大的教会他们倒下来的时候，这些人去哪里呢？原来我们可以跟神的同在很近，但是同时很远。那我们就问，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不是单单有宗教的行为，而乃是真正有宗教的实质、信仰的实质。多少时候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究竟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态度？撒母耳的回应让我想起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的观念。为什么他跑去问以利呢？因为在当时只有以利在会幕的里面，他也只认识以利。 不认识耶和华神。这个是岂不是很多宗教的一个的写照吗？很多人去教会只认识他们的牧师，不认识神是谁。哎呀，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的事情。他跑去问以利，是你吗？以利说不是。一次两次三次之后，突然间以利醒悟过来，哦，我知道了，原来是耶和华神对你讲，呼召你，呼唤你，下次你以后这样讲。刚才我们读了，以利醒觉过来，然后告诉他，要他回应神的呼唤。当然这一段圣经我们有很多方向去讨论，为什么神要三番四次跟撒母耳呼唤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跟他讲话，为什么要透过以利，为什么很多的问题可以问。但是在这里我要想提出一个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的事情，原来神的默示、神的启示、神的话语是需要传承的，传递下去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完全全都了解神字的话语，需要有人把神的话去传下去的。教会的存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要让属神的子民在这个群体的里面能够更好的学习认识神，指着属灵的老师去指导引导他去正确的去认识神。本来我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起先所要讲的题目不是这个题目，我要讲的是师与父，老师跟父亲。但是我想一下，还是父亲节的信息留给传道去讲，我还是讲别的，所以我就转一个方向。但是我还是要讲一句的话，在面对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谦卑，需要听从属灵的长者对我们的教导，这是很重要的一个传承。没有一个人能够无端端的自己读圣经就读到一套哇，好像从来没有人看见的一些的理论出来。今天很多的异端就是有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哇拼命哪里读圣经就自己发现一套的理论，结果就是异端。我们读圣经，我们需要有属灵的传承下来的教导。所以我们很感谢主，几个月下来我相信大家都能够跟我一样的认同，袁传道跟杨波姐妹他们夫妻是用真理的教导来教导我们去跟随神，这是一个很感恩的一件的事情。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然后牧师来到当然是用真理教导，不是的。很多的教会你会发现，如果你听一些的信息的话，乱七八糟的对圣经的解释。但是我很感恩我们的传道传讲的非常的按照圣经的真意来教导，我相信大家这几个月下来也能够感受得到，也能从当中有很好的学习，这个是我们要感恩的一个地方。但同时我也需要讲几句哈。牧者要能够教导是需要弟兄姐妹愿意去听才有用。如果弟兄姐妹眼睛不开，耳朵不开，心不开， 讲多少好的信息也没用的。所以一个所谓好的信息是需要弟兄姐妹愿意有个追求学习的心才能够配合。所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的传道传讲的信息非常的好，大家啊用心去听，同时也要真正的去询问。我发觉我们中国人好像不太习惯去问，我在这里那么多年很少弟兄姐妹来问圣经的问题、属灵的问题，偶然有一个两个啊，都是他当时面对的问题的困惑才来问，很少听完道去问，哎呀牧师你今天讲的那个东西应该怎么样理解呢，没有问的。我真的不相信我讲的那么清楚，只不过大家觉得没有必要去问，听了就听了。我也很快不会再讲了，所以呢希望鼓励弟兄姐妹，好，要多跟我们的传道去问，去对圣经发生兴趣，否则的话你听了就听了，没有收获的。撒母耳在这里有一个的以利帮他，虽然以利不好，但是还知道把他引到神的面前去。时间关系，我很快跳到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怎么样能够把神的话能够看得清啊，听得明。在这里以利虽然不好，但是他却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这个是在下一页啊，第九节。因此以利对撒母耳说，你人去睡觉吧，若再呼唤你，你就说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教导，是否认识神，能够听得明白看得清楚神的话，不是知识的问题，不是你的智慧有多高的问题，是态度的问题。为什么这里说仆人请说仆人静听呢？原来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去听。听是什么？听是遵从所讲的去行的一个表达。还记不记得摩西当他在荆棘遇见神的时候，神吩咐他，摩西回来了，然后神说把你的鞋脱了，因为这个是什么地方？圣地，神同在的地方。脱鞋在摩西那个时代，除了圣经神要求这个把污秽除去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文化的背景。在埃及的时代，奴仆是没有穿鞋的，来到主人的面前必定是脱了鞋来到主人的面前，只有主人有鞋穿。所以脱鞋是一个顺服做仆人在主人面前一个谦卑的态度。当主人讲了，这个仆人就去行。所以听的后面的意思就去行这个表达。所以当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去听神的话，后面的动机是你讲了我就去行，这个的态度。所以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话我们很难听进去，但是必须要敬畏的去听。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没有把神当神？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的态度。来到教会，我们有没有把神当神？神是无处不在的，不在的。但是敬拜的时候是就好像在会幕约柜的旁边一样，是一个表示神同在的特定的一个的时刻。我们有没有带着一个敬畏的心？如果有的话， 我们带着一个敬畏的心，是神啊，你对我所讲的话，仆人敬畏的听而去行。所以不在乎谁讲道，很好的牧师讲道也没有人听得进去，不好的不入流的牧者讲道也能够有很大的造就，连以利这个不被神看中的人也讲出一句那么好的话。重点是当我们来到敬拜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把每一个环节都是我打开心对着神的一个的 moment， 一个时刻。如果没有的话，前面那句话很严重哦，藐视我的，我必轻视于他。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觉得，哎呀，神为什么你不怎么样对我呢？我们对神的敬畏的心在哪里？所以撒母耳就去了，做了一个他应该有的举动。耶和华请说，仆人静听。弟兄姐妹，保罗给我们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过去他是以自己为中心的一种的人生，追求世界的哪一种身份，哪一种的地位，以自己是法利赛人为骄傲。后来他认识神之后，他把所有都丢弃，以神为至宝。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每个人读圣经的时候一个的态度。每天读经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每一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把神字的话不单只是放在心中，更是带着这样一个态度：耶和华神，你是主，仆人敬畏的在你面前聆听，带着一个态度，我要去遵行，把它行出来。耶稣讲撒种的比喻，为什么讲撒种的比喻？一个种子掉在地里面，它要产生变化才能够结出果子。当神的话、神的道进到我们生命的里面，如果不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产生变化的话，不可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求神怜悯，每次当我们读圣经带着这样一个心，神啊，改变我，让我更好的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成为一个你能够用的一个的仆人，让主得着荣耀。我们低头，我们祷告。是的，主啊，你要讲话，求主你帮助我们带着一个谦卑的心、敬畏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请说，仆人静听。主啊，如果我们的心只是想着我们自己的事情，把我们的家、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孩子看得重于主你自己的话，那是对你一种的藐视。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敬拜，就成为一个我们更新的一个的机会。你说的话进到我们心中，提醒我们、责备我们、改变我们，让主你自己在我们生中、生命的当中得着完全的主权。你要怎么样做，求主你去做，使我们可以更好的在世上成为你形象的代表，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恭敬把我们都交在主面前，求你恩待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